就是一个那个足球解说员，
啊，听说过，对，
他就经常说一说，他就会敲杯子，
哦，
就是，重要的时候啪啪就敲杯子，
哦，真正还挺有意思的，
对，挺就是挺随意的，
对的，
挺生活化，挺好的。我们开始录哈，
好，
那个。听众你好，这里是薛峰田谷，我是 G 二位。这期节目呢，我特别高兴又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聊另外一个新鲜的话题，民宿啊，民宿这个话题。那个第一位的嘉宾是张小军，张老师。张小军呢是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唐人文旅智库创始人。他自己呢也有一个民宿文旅的项目，叫唐乡新乡居生活社区。他也是我们国内著名的文旅规划专家和乡村建设专家。然后这些头衔说完了，大家别那个别被震到。他也是我高中同学，所以我们会聊得很轻松。虽然他是高屋建瓴，对这个民宿行业的研究心得特别有高度深度，但是会聊得非常的轻松啊。这是张小军先生，张老师。另外一位嘉宾其实是不叫嘉宾哈，我的客座主持人，对，我们的小朋友啊，一位90后的女孩 Debra。Debra 呢是她也有自己的博客，叫吴奇 No Wonder 电台，她是这个电台的主播。那个，那就先跟那两位先跟我的听众打个招呼。
好，
大家好，我是 Debra， 很高兴在有台跟大家见面。
大家好，我叫张小军，第一次这种形式很紧张。
不，你还紧张？你这个大家在网上随便一搜，各种张老师对于民宿的高瞻远瞩的演讲特别多。对，小军可以再离近点哈，小军可以再离近点，或者把他对推的离你近点。对，那个民宿，反正我是听说了五六年啊，我也住过一些啊，国内外都住过一些。当然现在随着这个因为疫情，去年疫情的冲击，这件事儿一下我感觉有点冷了，一度是特别热啊。去年有点冷，当然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一口儿可以细说，这个是一个大话题啊，对于民宿整个的影响。在这个之前呢，请小军先给我们，包括 Debra， 其实我们之前就聊这个界定啊，就是民宿以你看来到底是怎么界定，什么叫民宿啊？
其实这个话题可能 Debra 更有发言权，因为他是丽水人。
对，
丽水是咱们国家民宿的高地，民宿是现在最新观点啊，是起源于北京，以前一直认为是起源于莫干山，但是经过我和相关的专业人士详细的考证，当代民宿是起源于北京的怀柔慕田峪村，叫小园，大小的小，园林的园，大小的小，园林的园。我是2008年的4月30号发现的小园。莫干山所谓的民宿，最早是2009年出现的。
裸心谷。
对。所以从时间上来讲，咱们讨论的民宿，咱们今天聊的民宿，实际上根在北京的。但为什么我说丽水呢？是因为丽水的民宿发展的速度、品质，在全国，在过去的4年是最好的，是最好的。所以待会儿应该最有发言权。比如丽水市政府搞了一个品牌，叫
山居。
对，丽水山居
啊，丽水山居，
这是全国第一个地级市政府推的民宿的区域公共品牌。
公共品牌。
对，在那之前全是民宿企业在推民宿的个人品牌，民宿的产品品牌。政府抓民宿，丽水是第一家推公共品牌，叫丽水山居，而且是注册的，有知识产权保护
的。是
的，这个是引领了全国风尚的。那么丽水为什么能够有这样一个现代的思维，市场经济思维来抓民宿，是因为民宿 它能满足城市人很多的诉求。
嗯，
不管是城市民宿还是乡村民宿，它真的是代表一种生活方式。
对，
而这种生活方式是完全个性化的，和以前咱们很熟悉那种大众的随大溜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那么民宿实际上是一种充分表达这个民宿开办者个人品味趣味的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因为这样的高度的这种个性化个人化，所以才让城市中产阶级去趋之若鹜。不管是到城市里住别人的民宿，还是到乡村开自己的民宿，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己的解读。
所以你刚才说的就是城市民宿、乡村民宿，其实都是民宿。
对，
比如说这房间，比如说就咱们这个我这小区这间这一套房子，
嗯，
我给它改造一下，往外出租也可以叫民宿，
嗯，
是吧？
嗯，
当然典型的，一直大家脑海里的是在乡村啊，在城市之外的啊，自己个性化的这个建筑啊，或者说有什么文化品味的啊，那也是大家认为典型的民宿。对，那个就是提到这儿，比如说那 Airbnb 那个 Deborah 是不是肯定住过啊？
对，
那种叫民宿吗？叫爱彼迎，他把中文叫。
对，它其实像是第三方出租的那个形式。
对，那算民宿吗？
这种算民宿吗？
我一直认为它不是民宿。
为什么？
嗯，
这可能跟我的职业经历有关系。1997年，我刚调到北京市旅游局的时候，
嗯，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和工商公安部门一起打击旅游的非法运营。非法运营很多，比如说开黑店的。
黑店，
对，这个黑店就包括医疗店，包括购物店，那么也包括二房东。有很多当时的这个个人或者是市场主体，从酒店包房间包楼层，然后他再转手再租给旅行社或者是游客。那么他这种行为现在来看应该是合法的。
对。
但是当时也确实是严重干扰市场价格。
嗯
嗯，严重干扰市场价格。所以这是当时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打击二房东。
哦，
打击二房东。那么所谓的二房东，不就是把房子租到手里边他再转给游客或者转给旅行社吗？那么 Airbnb 它的最大的好是什么？就是把闲置的房子通过互联网手段整合起来了，
降低空置率。
对，闲虽然没有居住，但是它是给游客，给外国的游客，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功能，当然也是社会功能。但是为什么我认为它不是民宿？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太简单，没有服务。
嗯，
尤其是没有线下的服务。这又说到戴博拉去瑞士、去欧洲，你肯定对当地的民宿会有直观的感受。嗯，3年前我带队专门到欧洲考察了德国，考察了瑞士，啊，考察了这个几个国家的民宿。那么我们到欧洲考察就发现，欧洲应该是民宿的起源地，这个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这观点。啊，现在有人说是英国，有人说是法国。
大概多少年前？
应该有100多年前。
啊，100多年，
一百多年前，
上一个世纪初。
对，
啊，
对。那么，因为有欧洲的起源，因为有浙江的创新，那我们现在应该说北京的创新。
对。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到欧洲的民宿发源地去看，就发现中国的民宿和诞生地的民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比如我去黑森林，
德国的，
德国的，然后住在民宿家里，跟民宿主座谈，我们提很多问题，民宿主回答不了。
你比如
他完全不能理解。
比如说什么问题？你
比如说，
啊，
那我中午饭在哪儿吃啊？
啊，人家不管。
晚饭在哪儿吃啊？
对，人家是 B&B， 就是床和早餐。
对，
人家不管你中餐。
一百多天过去了，他依然是住一宿加一个早餐。
对。
然后我说：“那我白天干什么去啊？跟我没关系。”
对。
而我们不是。
对。
咱们现在的民宿，不管是丽水的民宿还是北京的民宿，不管是城市还是郊区的，现在拼的不是住宿，真正吸引消费者的不是那张床板。
对，
是他来这之后的生活、
嗯、
你是来吃美食还是赏美景，是跟主人一块聊天还是跟主人一块劳作，还是跟主人一块休闲，是这套东西。
就是我来了你得管我。
对，
不能说我就是住然后给我早饭就完了。
咱们是24小时甚至48小时的概念。
没错，你这说的还真是啊。这是不是哎？这是背后是不是有中西文甚至有中西文化的差异？
我这么听张老师讲，我觉得中国的民宿其实是一个很独特性的东西，它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其实它没有这个可复制性。
所以我叫这个民宿发展的中国模式。
嗯、啊、对，
完全不同了。
而且我觉得这跟这个中西方旅游文化的这个内涵也有关系。可能在国外的时候，大家比如说旅游比较多，自由行的人比较多，他们本身就是会熟练或者习惯于自己去安排自己的行程、
嗯嗯、
但在中国人等于把民宿已经当成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对，
就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嗯，所以
你座谈他们就完全无从回答你的问题，
他完全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
说那事跟我没关系，对吧？你要吃晚饭吃正餐，外边有啊，有餐馆啊，你要想旅游旁边有啊，有景区啊，啊，这个我没关系的。我的服务内容就是一个住宿，睡一晚上，早晨加一个早餐。当然，人家的早餐做得很精致，做得很精美。
对，这个我想分享一个我之前的经历啊，就我在爱丁堡上过一年学，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假期，我们就去那个苏格兰高地去玩。大家都知道高地啊没什么人，然后也没有什么居民，也没什么游客。然后我去的时候大概是三四月份，还算它比较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去高地还在下雪。当时我们去应该是威廉堡吧，当时住了一个民宿，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最传统的英国的 B&B， 然后就是民宿主就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养了几条大狗，我们就在他那儿住他家，他自己打扫房间，他自己洗的床单，床单都不是那种崭新的，你会明显感觉到是那种洗过旧的，但是非常干净的。然后晚上就跟老太太聊天，跟他养玩他养的狗，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给我们做那种 full Scottish breakfast， 然后就非常好吃，但是确实吃完了，玩完他狗，他 say goodbye 就走了，他也不会告诉我们当地有什么地方，然后确实当地也没有什么东西吃，然后我们甚至连火车站都找不着，就火车票都没地方买，因为当时有一些天气状况啊什么的，就他们还是处于这个形态，他不会说，哎，我给你安排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马车呀，有什么旁边有什么景点呀，他不会告诉你这个。其实当时还有很多 Scotch 的酒庄嘛，其实你都可以去的，但是不会有人告诉你这些。但你想象说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中国，如果是一个旅游没有那么发达的地方，他肯定会给安排好，还给你画一个小地图，
对，
然后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什么，那个地方有什么，就这种形态可能更像是我们在中国说的民宿的形态。
是的，是的。所以他二位刚才你说点点的特别好、嗯，就这种中西民宿发展结果的差异，核心的原因可能就是文化，是文化。那么，包括我去日本考察，去台湾考察，去韩国考察，考察咱们的文化，这个汉文化圈，我们发现他们的民宿也跟欧洲是不一样的。那么，民宿从欧洲传播到美国，从美国传播到日本，从日本再到台湾，再到大陆，它是这样一个路径。那么日本的民宿，他们也是在想办法要尽量多的给客人提供当地的生活啊。但是日本民宿有一个很大的和我们的差异，就是它严重老龄化，从业者严重老龄化，
在、整个社会也是老龄化，
也是老龄化、那么这一点在民宿服务业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
也就是二战结束那批日本年轻人开始做民宿，一直做到现在了。
二战结束的那就 baby boomer， 我想想啊， 那就是咱们比咱们父母差不多，
还要大呀，
还要啊！你看父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啊，那就八九十岁了。今天，
所以你如果去日本住乡村民宿，是爷爷奶奶级的人物在给你做服务。
对，
那么他们的服务的理念、服务的手段和咱们差远了。
他的身体条件也不行了，也
不行，也
没法给你照顾，
他是给你颤颤巍巍的给你上菜，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对，
那么台湾呢，出现了素二代，就是爸妈是创业做民宿的，然后子女呢，感觉在城市不如回家帮爸妈一起做民宿接班了，然后做的又不一样，就是80后90后开始接班了，
对，
是不一样的。而到了丽水，除了80后做民宿，现在开始有很多更多的90后做民宿。
是就是没离开当地一直在当地长大，还是说先去了别的地方再回来做？
更多的是回来的。
哦，
更多的。
那他们有什么特点？他们做民宿，
他们就把民宿一个我们认为原来第一批是咱们60后做，60后70后做，应该说做的还是比较传统的。那么这些90后进入之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说到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在丽水体验民宿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张老师讲的，现在90后或者80后他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以现在年轻人的这个运营跟操作的方式去操作一个传统行业的内容，我自己去了解丽水的民宿，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有许多民宿它都网红化。
嗯，
它要吸引游客，它要打开它的知名度，不是靠它的服务，靠它的房间质量，靠它提供的那个环境，而是靠它的营销。
嗯，
靠它把它自己打造成一个网红。最最著名的，张老师肯定知道，就是过云山居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照片啊，它那个云从山上蒸腾起来。但你实际去那儿看，其实就是一个露台，它并没有什么很独特的东西。我自己去看，包括当时松阳那个村子里面还有一个网红书店，他们配套起来，我说它是什么最后一个世外桃源，什么有一个 slogan，
就是、文案照片都特别好，
没错。
可是那这怎么持续呢？
那你评价一下他的服务怎么样吗？你是被他的美景美颜给吸引过去的，
对。
那他的产品品质呢？服务手段呢？服务水平呢？
吃的怎么样？
我自己很难很客观的评价，因为我那是我老家，所以我对它的环境，我对它那个景色是很熟悉的，它不能带给我很精彩的或者很意料之外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说其他的，特别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去到乡村他们是什么感觉，但就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75分的水平吧，就是是及格线以上的，但是至于有没有他宣传的那么好，或者有没有之前我期待值那么高，那说实话是没有的。
你说的75分指的是不包含颜值在内，指的是产品品质和服务，
一切我的体验分数。
有那么高的景观颜值才只能到75分？
这个景观颜值我从小就看呢，
那就说明他的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可能不及格呀。
就是在及格分数左右，我
觉得刨除了啊景观之外的。
而且我还这个是我之后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就等会儿我们可以展开说。就它，我还会考虑它性价比的问题嘛？就它价格摆在那儿，
一般多少钱？你说的这几个，
我记得我住过云山居，好像是当时住的那个是一个三楼的一个房，然后是一个有落地窗，然后房间内有浴缸的这样一个房间。好像1200-1300我记得了
一晚。
你是提前多长时间预定的？
我不太记得了，我家里人定的，大概两年。
算是高端的吧，挺贵的吧，
可能19年
一晚1000多块，1200-1300。
嗯，我相信就刚才这段内容包括咱们下边接着讲的播出去，
嗯，
会引起中国乡村民宿行业一场地震。
我就没那么大影响力。
一定会有。
希望能被大家转播。我这个节目百无
萧峰填补。
没错，我就是要萧峰填补。所有过激的我都要给他削平。
啊，削平。啊，这看来要枪打出头鸟，要对准我们的那个民宿领军品牌了。
嗯。
啊。
对。
过云山居。
对。
过云山居是中国乡村民宿行业的一面旗帜，
哦，
甚至是遥望而不可及的一个标志。
它是早还是做的大还是怎么样？
做的早，做的好， 啊，而且过云山居是我的副会长。
哦，哎呦，那你怎么办？还能评吗？
把靶子搁在这儿了，是吧？
还能
把靶子搁在这儿了。
但是我像戴布拉说的，是他自己亲身的感受，是真实的。一，你是丽水人，对吧？那么二，你见多识广，有中外的这种视角，
嗯，
啊。那么三，你对民宿很熟悉，所以为什么刚才我在追问他？那么平均分是多少？75分，而75分是包含了景观颜值在内的。景观颜值，戴布拉刚才说的很清楚，对吧？那么美的自然风光，那对于我来说，那一定是我巴不得去在那儿住几天，我就要看看为什么会那么美。中国民宿行业在名称上有一个好玩的现象，二位你们可以文化学者研究一下。我个人观察，不完全统计，只要叫云字的民宿，基本上都能火。
哎，这挺重要的点哈。
对，丽水有好几个，像云端秘境，
对，
缙云丽舍，
对，缙云丽舍你也住过？
嗯，对。
是吧？你好厉害！
我加了。
啊，带云的，
哎，缙云丽舍、
嗯、
啊、
嗯，
然后四川有浮云牧场，
嗯，
浮云牧场，
云字辈的哈，
哎，
这个、
云字辈的
，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只要你要想火，名字里带云字。只要带了云字基本上都能火。所以曾经我在北大有一次讲课，听的都是听课都是孩子们，都是这个00后嘛。我就问他们这个问题，我说云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云字的民宿就趋之若鹜啊？那么这些孩子们就告诉我，它是一种仙境，
嗯，
是一种美好生活啊，生态环境一定好，
脱离现实，
对，脱离现实。所以过云山居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网红？首先是景观的高颜值，
嗯，
这种景观在浙江也不多见，对吧？因为丽水是浙江省面积最大的一个山地市，在浙江也不多见的，
嗯、
在全国，那如果是平原地区更见不到的。所以对于我们城市而言，能看到山间的云雾缭绕，那就是仙境。那么这是过云山居火的第一个原因啊，通过这种高颜值进行网络传播。第二个呢，过云山居是三个创始人，其中一个是媒体从业者，他很懂得传播，很懂得传播啊。那么三一个呢，过云山居从民宿的品质方面做的是不错的，而且是相当不错的。不管是住宿的硬件环境，还是软的服务，做的都是不错的。那么归山居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在文化衍生品的开发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
哦，都做什么东西、啊、他们？
你比如
茶叶。
哎，茶叶
就自己的品牌的过云山居品牌、
这个、
自己有包装，但他那个茶我不具体我不清楚、
啊、
我对他们茶不感兴趣，因为我们很多民宿都有自己的茶，
对，
当然都是个性的，
对，
马上就要春天来了，二位到时候我请你喝我们全国各地，
哎呦太好了，
民宿的那点私家茶园的那点茶、哎、我们有很多民宿都有自己的茶，而且茶做的它可能没有品牌或者是不是知名品牌、
嗯、
但它品质非常好，
嗯，
那第一个一定是有机的，第二一定是小范围种植的，小面积种植，产量可能一年就几斤啊。过云山居衍生品做的好的是当地的那个酒，你喝了吗？
黄酒是吧？
是什么酒？再不来介绍吧。
我对，你先说，你先说。
这个江南啊，家家户户都产酒啊，是米酒，
对
对吧？
米酒，
哦、米酒
这个
还不
是
黄酒，
其实是类似白酒的米酒，我们叫米酒，
嗯、
其实就是白酒。
嗯，他们通过直播带货，通过网络传播，能够把当地村里的这个酒的生产量给提升上去。可是过云山居本身体量非常小，
非常小，
几间房子呀？不超过10间房吧、
嗯嗯、没几间，很小、
嗯、
所以房很难定，
嗯嗯嗯， 但是它周边应该是形成一个群落，有好多种别的什么带云
字味的。它不仅把周边形成群落了，过云山居让松阳，
嗯，
松树的松，阳树的
县，
一个县，
一个县，
太阳的阳，
对，
松阳县，
松阳听说过，
应该说它赋予了松阳活力。松阳以前，我们说没有过云山居之前，在全国是默默无闻的，因为它是纯山区县，
对，
而且应该还比较算高海拔山区县，
对，
就算浙江不发达地区，
非常不发达的，
对，丽水是在浙江就是算经济比较欠发达的，
哦、欠发达，
对，
嗯嗯。
那么松阳因为有了过云山居这么一家小小的民宿，现在应该说有大大的发展了，比如土地改革，就是集体土地的改革。是因为有了过云山居这样的民宿品牌落地，产生了对土地使用权的新的诉求，
嗯，
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那么当地的县委县政府真的是勇于担当，帮助民宿企业怎么在已有的法律框架内，甚至是适当的突破已有的法律框架，去让民宿获得土地的使用权。
嗯，就是土地性质有点转变，是吧？
对。那么这些做法后来就被有关部委高度认可。所以现在全国进行的土地改革的起点是在松阳。
哦。
是在松阳。非常了不起的。这也是我多次讲，民宿非常小，过云山居才几间房，投资额可能也就几百万。但是它能够撬动我们太多传统的东西，
推动了新土改。
对，
这还真是大事。
所以为什么我说民宿是一场社会运动？
对，
没有民宿到乡村去开疆拓土，我们无法想象现在的乡村很多制度的改革能有今天这个水平。
浙江作为民宿发展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啊，刚才提到了它的很多特点。那你跑了这么多地方，国内的其他的不同其他地区，西部啊，南方，就是更往南哈，云贵啊什么的，他们有什么特点呢？
嗯，
甚至北方，
浙江的做法各地都在学，比如北京，去年北京干了一件民宿行业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里边最核心的就是对民宿的市场准入做了极大的改革。很多地方现在民宿要想获得执照或者说能够运营，还必须要获得消防许可证，特行住宿特行许可证，北京不用了。
哦，
北京不再去到消防部门去申请消防，改为一个执照，工商局的你企业执照，然后两个卫生证，然后再加上一个跟公安局住宿系统的联网就可以了。
门槛降低了。
这个改革力度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是独一无二，因为很多民宿包括去年之前北京的绝大多数民宿都是没有消防证的，都是没有特行证的，也就是都是黑户，
嗯，
都是黑户。北京这是在改革，在全国改革力度最大的，所以这是受浙江的启发，全国各地都在学浙江，包括刚才咱们讨论到的土地供应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国家有点状供地。
什么叫点状供地？
就是考虑新型的这些乡村经济业态，它用地规模并不大，它不像说我搞一个工业厂房我要个几百亩地，搞一个工业园区要几百，不，民宿不是这样的，乡村旅游也不是这样，往往可能我就要两亩地就够用了啊。所以浙江就发明了点状供地，小规模的，而且是分散的，是分散的啊，你可以在这儿有一个民宿搞一栋房子，你可以到那儿搞一个书屋，他并没有就把土地集中起来使用，这是最符合民宿的发展的特性的，实际上也是符合农村土地管理的特征的，这都做法都在学。那么二一种呢，就是 这种跟浙江不一样的是旅游型的民宿，旅游型民宿，比如说三亚、大理，
就是
丽江
本地有很那个著名的旅游资源，
它是旅游目的地，
旅游目的地，
比如说阳朔、桂林、鼓浪屿这些地方的民宿，它属于旅游型民宿。旅游型民宿和刚才咱们探讨的这种城郊型民宿，也就是乡村型民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天我们也在做调查，春节现在基本上旅游型民宿全在歇业，
对，
没有客人去了。前天下午我们一个网上的一个这个情况调研会，大理洱海边的民宿全空着，没有游客，这就跟我们的这种城郊型民宿形成鲜明的反差。
城郊会上升吗？你觉得
会上升？
哦，
会上升，
等于不按远处去了。
你今天如果再订郊区好民宿，我估计订不上了。
就是不止北京郊区了啊，就是整个北上广的
都是这样。
大都市圈的
第一个是就地过年，
对
对吧？我们不能去外地过年了，我们不能回老家过年了，那我们的消费就要在当地释放。二一个，那就地过年，那我可能要考虑不仅仅是要在城市里休闲，那如果乡村有好去处，我肯定要去乡村待一待，所以民宿是因祸得福，
就是
这种
城郊型的
是因祸得福，
但旅游地型的旅游目的地的就惨了，
因为长途旅行被阻断了，
对，
出入境旅游被阻断了，所以现在这两年是旅游型民宿非常难过。所以这段时间很多朋友还问我说民宿还能不能投资，可以投，可以投，要投城郊型的乡村民宿，满足城市当地人口需求的。
其实说到这个我想补充两点，第一个是这丽水，我们之前说丽水民宿为什么发展起来，当然跟政府扶持有很大关系，但是另外一点我在想，就像刚刚讲到，其实这跟丽水这个城市定位是有关系的，就是他一直想自己把自己做成这个浙江绿谷，然后做成长三角的后花园，因为知道其实在这种硬核经济这方面他其实没有多大优势，他有的优势就是有一些山区资源，有一些旅游资源，他一直是想往这个休闲呀、氧吧呀这个方向去走，包括很重视当时习主席讲的这个绿水青山就金山银山，所以一直想要发展这个方面的东西，那其实跟民宿就是非常契合的，他这样一个发展的理念。然后包括莫干山当时发展起来也跟它的区位是很有关系的，然后跟它这个当地莫干山镇的一个发展，包括跟当时浙江省做这个特色小镇的那个发展都是很有关系的。
而且莫干山原来有个历史啊，从民国时代从外国人从上海过去，外国人做的这些别墅都留下来的这些建筑，
没错没错，
对，
有个历史的沿革。
莫干山的民宿和丽水是截然不同的，
截然不同，
就是发展路径截然不同的。你说的特别准确。很多党政领导到莫干山考察，回来就说：“我再造一个莫干山。”就按照莫干山的这个样子给我做民宿，这是不可能的。
对，
它是有历史底蕴的，
历史无法再造啊。
说到这个，那您觉得庐山可能吗？那庐山的那个历史的这个环境，对啊，跟莫干山不是有相似之处吗？
庐山的民宿做得非常好啊，
非常好是吗？
庐山的民宿非常好，只不过庐山它一直没衰落过，
对，一直热。而且我不知道哈，我觉得庐山还一特点，就是它跟莫干山哈都是上海大都市周边的，庐山有很强的政治意味，
对，
是吧？蒋介石开始，毛泽东庐山会议。所以是不是也对于它有很多是不是属于国有的建筑，不像莫干山对吧，开发就开发了。我插一句，我有一个广告词，我认为现在也是最特别精彩的，80年代登在香港报纸上，就是庐山有一度别墅要卖，当年那个时代改革开放，香港的大的中文海报那个广告词叫蒋介石失去的毛泽东得到的全都卖给你，特别牛，卖庐山别墅，这个印象特别深。
庐山跟莫干山的民宿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庐山的民宿现在不出名，而莫干山的民宿非常出名？
对，
是因为庐山的旅游一直挺火的。
对，
那么庐山的民宿是借着庐山旅游的势发展起来的。而莫干山 历史上非常辉煌，但是近二三十年没了，
对，
从旅游视野中消失了。莫干山这两年名字又成了高频词了，是因为有了民宿，
它是复兴等于，
对，是民宿赋予了莫干山新的活力，
是
挽救了它，让它盘活了，
对，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一样。你刚才提到就主人文化啊，就是我自己观察，尤其北京郊区哈，有很多所谓带人设的民宿，就是这个主人哈，有点不管是什么行业内的文化名人啊，著名建筑师啊，什么就文化界的什么名流啊，哎，他在背后是主导也好，支持也好，啊，带了些人设吸引人。同时呢，也有一个就所谓大家说的老板娘文化啊，比如说哎，一进我不骑车嘛，就长途骑车，我去好几个点儿，他们专门接待骑行的。哎，我们就经常一过这村，哎，说这老板娘不错，就各种嘛，就带点调侃啊，带点就轻松嘛，到周末，哎，就是老板娘那个气质，她所带来的，比如说啊，她对你这个，就是她也是个骑行者，整个的她这个啊房子的每一处的设计啊，各个方面那种周到那种别致的东西都挺吸引人的，就这种所谓的主人文化。老板娘文化是不是也是做民宿这个行业业者一个需要特别需要打造的一种东西呢？
这也就是我们做中外比较，是中国民宿的一个独特的特点，也是卖点。这个主人文化，事实上我们是跟咱们的宝岛台湾学来的。台湾的民宿做的人情味是淋漓尽致的。台湾旅游行业有一句话，说台湾最美的不是风景，最美的是人。
嗯，
这个理念在民宿行业，就是在台湾的民宿行业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所以你到台湾的很多民宿，你能感受到那种温馨。它真的是，首先它是住在家里，这就不像 Airbnb 一套空房子
啊！你说主人也住家里哈，他也在那
住。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
对，
民宿必须要有人在这，主人在这住。
啊、对，
我来这儿分享的不仅仅是那个云景观，不仅仅是这个建筑的高颜值，它可能是历史建筑啊，那么也可能是外来的建筑，更重要的是这有人在这住，主人在这生活，那么我来体验他的生活，这是我一直想说的，这才是一个好民宿。
哎，那你要这么说，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经营民宿的人啊，那我得对客人开放我的生活，对吧？这个可这还挺挑战的啊！你等于在公众展示你的生活，某种程度上。
所以前两年，民宿行业给自己贴标签，就是民宿是中国共享经济的一个新业态。
嗯，共享你的生活。
对，原本的含义是共享我这套房子。
对，硬件。
房子是闲着吗？
共享硬件，
对吧？
对。
那我就拿出来，大家都来用，当然你要花钱，对吧？我们现在共享汽车不也是这样吗？那么具体到民宿行业，慢慢的就叠加了，除了共享我这个生活空间、设施设备，还要共享我的生活方式，而。空间设备是容易打造的，不就是盖栋房子或者租个房子吗？可是生活方式、生活内容的共享是很难的。所以一家好民宿，一，你得有个好建筑；第二，得有一套好的设施设备，让你的睡眠有品质。
对。
三，一个最为关键的，就像你说骑行中碰到的，你得有一个好主人，
好老板娘。
对。这个老板娘，或者说我们叫老板嘛，
老板
啊，那么他得有文化，他得有品味，对吧？他得有吸引你的地方，不仅有外表的高颜值，还有内在的品味、内涵。
嗯，
然后他还乐意
会聊天，
跟你分享他的东西，
对，
对不对？
对，
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才能构成我们说一个好民宿。好就好在这儿，前几年。这个民宿圈啊，这两年这个民宿慢慢的商业化的味道越来越重。前几年有几个词，现在逐渐不再提了。第一就是老板娘文化，
嗯，
就是你这家民宿如果有老板娘， 这老板娘又是有文化的，
对，
好了，你这家民宿一定是个性的、独特的、有魅力的。所以当时围绕着老板娘这几个字儿，就衍生很多这个开玩笑的事儿。
嗯，
啊，无锡的一位旅游专家曾经说，啊，我们第一届全国民宿大会，2015年，第一届全国民宿大会在黄山开，无锡的这位专家就讲，民宿除了老板娘不能卖，什么都能卖，卖风景是吧？卖空间，卖用品，是吧？你看上我这个床不错，好了，这什么牌子，你拿走就是了。后来我就跟那个专家开玩笑，我说你这思想太保守了，如果我们讲民宿的本质，应该把你的观点彻底颠一个个儿。民宿最大的卖点就是老板娘，你如果能把老板娘给推销出去，你家民宿生意一定差不了，因为老板娘是民宿的化身。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包括咱们60后70后也包括他们新兴人类 Z 时代，他不愿意住酒店呢？
对，
酒店是完全物化的东西，
对，
你见不到人，
标准的，而且
反过来民宿不是这样的，民宿是那个物理的东西也人格化了，因为民宿主人他变得很温馨很温暖。
但刚刚这个话题，
嗯，
我又有问题想问了，就是我们如果一直强调民宿的个性化，
嗯，
强调民宿主人的这个文化性，那我们怎么保证民宿的标准化呢？
我们民宿一直在想通过标准化来保障它那个个性化。民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能够成为一个消费热点，最初吸引人的就是个性化。哎，我喜欢他这个品味，我喜欢他这个路数，是吧？我跟他是我的菜。嗯，我当时去看看他是怎么在那儿过他的乡村生活的。所以3年前民宿行业还普遍都在喊着我们就是非标化啊，民宿一定会，所有的民宿人说我就是非标，
嗯嗯，
我就是个性就是非标，
嗯。
那么后来我们就从我个人也我们一直在纠偏，就是个性跟共性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嗯
啊，那么特色和普遍也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刚才戴布拉提了一个问题，让民宿吃了很多苦头的。
哦，
很多的民宿过于强调个性化，而故意忽略那个标准化。
有什么极端的例子？
太极端了。你比如说隐私，
嗯，
我们住酒店当然希望是能够保护个人的隐私的，但是很多的我们应该讲叫咱们这么说吧，叫民宿的 1.0 版本，也就是5年前6年前的民宿产品，很多是为了追求高颜值而故意或者是无意的牺牲掉隐私的。
你是说房间的
隔音不行？
哦，
隔音不行。
嗯，
即使到现在也有很多的民宿隔音依然不行。第二个安全，
嗯，
安全，为了追求高颜值，为了能拍照片，
嗯，
为了能欣赏那个野外的美景，所以把观看放在第一位，把安全放在第二位。
就出过事儿是吧？
出过太多的事儿。你比如说这个例子我好几年没讲了。2016年我们协会刚成立，我刚当上会长，然后我就带着家人去大理丽江，我自费去考察。在丽江的一家当时的网红店，他的院子里边白族建筑嘛，院子本身就不大，那么他为了追求景观，所以就把很小的院子又给挖成了一个水井，水体景观啊，一个小池塘，水不深一尺，但是它流出的过道，走路的过道也就1米多宽，贴着边上走，角落里还做了一个假山，非常美，这一看就是设计过的东西，是景观设计师设计的东西，确实非常美，但是他就忽略了安全性。入住的晚上没有一个小时，我儿子就掉进去了，
哎呦，
就掉进去了。然后他这个上台阶到了门楼，再进院子，门楼这个位置，有咱们那个影碑墙那个前面那个小区， 空间转折那个空间，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空间，等于是把院外跟院内隔绝的。那么它也是设计师作品，他把当地的小磨盘放进去当踏步，他依然给挖成了一小池子，里边是水，也就是按照传统的民居应该是在这儿能够平步青云的地方，
对，
他让你步步险象环生，
变成陷阱了，
对，很美。今天早上我女儿跟另外一个客人的孩子，两个小女孩在那玩，我就多了一个心眼儿，这有可能掉下去，我们女儿就真掉下去，掐着这个嘎着窝给她拎起来。
嗯，小孩的矮啊，
对，
就还是危险。
然后这个床，为了体现这个床有品位有文化，那么他做了大量这种画蛇添足的雕饰。比如床角它伸出俩龙头，
哎呦
啊，我们定的是那个最好的套房，一个房间，我就跟我夫人我说你小心啊，晚上上厕所
扎着
一定会磕倒，一定会绊倒，你小心，晚上黑灯瞎火，没等晚上就绊倒，
哎呦。
所以第二天我就找他们管家，还是武夷山学院毕业的旅游管理毕业的专业的孩子，我说我到这入住不到一天，三起安全事故，俩孩子掉水里，我夫人在房间办一个大马趴。我说你们这种事儿以前有没有过？他说太多了。那么我说为什么我在网上见不到这种差评？
嗯，对。
他就说，他说大叔你傻呀，我们不给他抹掉吗？
哎，这个我问一句，现在公共的一些旅游平台差评抹掉是业主可以跟平台商量交钱可以弄掉？
据说还有这种做法，
是吧？
嗯，还有一种做法比较普遍的是，这个业者去购买消费者的叫什么？这个让消费者给他抹掉，
对
吧？消费者抹掉，我给你500块钱，你撤了得了。
水军是吧？
对，或者你给一个差评，他就一直追着你电话打。
嗯。说到这个品质这块儿，去年十一，央视和人民日报各做过报道，就是北京郊区的民宿。一晚上15000，是不是价格虚高？
什么民宿？
那
你看，你说名字，我这节目随便说名字，我怎么这我得问问啊？我找人请我，什么民宿15000？
我的观点就是不高。
嗯，那你说这到底什么名贵
啊？
肯定有原因的。
你看，戴不了刚才他讲是吧？他实际上是投诉啊，他说桂云山居，你看价格太高了是吧？一晚上1000多块钱。为什么我说不高啊？第一个，好的郊区民宿或者乡村民宿太少了。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讲，叫
物以稀为贵。
物以稀为贵，
嗯，有稀缺性，
对吧？那么我们不讲其他城市，就讲北京。北京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里边能够想去郊区住民宿的，这个人数不会少，可能得以百万计，几百万计。但是我们北京的精品民宿数量才不到1000家。
哦。
那1000家民宿，假如一间民宿10间房的话，才10000间房。巨大的需求而有限的供给。那按照市场经济当然要价格要高。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市场经济在，市场规律在使然。
对。
不是我们在抬价。二一个。价格标的高，它也卖得出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尊重市场规律。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民宿的成本很高。
嗯，
我们很多人认为民宿，哎呀，你不就是在乡村吗？你不就是一个老房子吗？你不就是一个管家、一个店长加几个厨娘，就这5-6个人吗？你有什么运营成本？不是这样的，民宿运营成本非常高的。所以有人会说，长安街上的5星酒店一个双标间，现在这个季节一晚上可能也就是500-600块钱，为什么到了郊区你那么一家破民宿要1000多块钱？他会拿酒店的那种价格的认知去判断民宿的价格的预期。
所以民宿主要的成本在什么方面？
第一个，刚才我讲，如果是冬季的话， 我们的取暖成本很高。
嗯嗯，
不管人来不来，我都得开着这套暖风。这是一套，这是一种。二一个，实际上民宿还有个隐性成本，我们得给全村买单。
什么意思？
我卖的实际上不是我的一个院子，我卖的是全村。这个村如果本身有文化，它是一个历史文化名村，它是传统村落，那这个村是有文化的。这个村如果是美丽乡村，基础设施是完善的，那么它接待能力当然就很强。如果这个村生态环境好，再有过云山居那样的生态景观，那我卖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认为你民宿不就卖你一个院子吗？不是这样的，我实际上是在折旧这个村庄。
所以你就体现在租金上是吧？
对，
租金贵。
而且我们北京有一个也能代表全国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在民宿以往还真的只是考虑自己院内的成本，现在不行了，真的要考虑全村的成本了，也就是你的社区营运成本了，因为你要拿出一部分收入要给村里了。所以以往的民宿在运营成本上最主要一项支出是房租支出，我给我的房东，
对
吧？那么这个房租可能一年是35000，比如现在北京怀柔一个院子基本上一年要到50000的费用了，
房租哈，
房租，
光房。
那么房山、平谷可能需要34000了，
嗯，
这个价格是高速涨的。
说这个院子是什么概念的院子？比如说有几间房的院子？
你如果是传统民居的话，卧室实际上就是两个，
啊，
就两个卧室。那么经过民宿改造之后，顶多是4个卧室，
嗯。
那么一个院子一晚上如果卖1500的话，4个卧室才400块钱，
嗯，
贵吗？
嗯，
所以我们有很多消费者是拿院子的几个卧室的费用去跟长安街上的一间房子费用去比，
嗯，
啊。二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个逻辑，我们现在这个不仅仅是房租的成本了，我们还要给村里交一部分，
就是要利润要分成是吧？
收入还不是利
润啊，都不
是
利润，
是收入。因为
那这个不合理吧？
合理。
那你业者，我这个销售成本，你一年我没利润怎么办啊？
啊，这个非常合理
啊。为什么呢？
一，你民宿你的经营的空间是这个院落，
嗯，
但是你在享受着或者说是消耗着村里的
对基础设施，对水电，
你要不要付费？这应该付费吧。第二个，村里要给你提供管理和服务吧，比如治安的问题，
嗯，
设施设备维护的问题，公用服务设施的享用的问题。第三个，虽然没有产生直接的成本，但是事实上是在消耗着的，就是刚才我讲的，你在消耗着生态环境吧，你在消耗着人文环境吧，
嗯，
所以一家民宿绝对不是卖的关起院门里边的生活。凡是做得好的民宿，一定是院内院外非常和谐的，既能在院内我有私密，有我的独享，有民宿给我打造的这种生活，我也能走到村里边跟老百姓聊聊天，干干农活，看看满天的星空，这些你都在消费的呀。我们讲这叫享受，可反过来你是对资源的一种消耗，
共享他们全村生活，
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全体村民都有义务要跟我聊天的。
那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上去聊，您得跟我聊。
反过来，很多村民就是这样，很淳朴啊。
对对对，人家肯定愿意，对，知道外边这是开了民宿嘛。
对对，所以我们以往民宿企业往往也是，啊，我的经营成本就是这院落成本，不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不管是歌云山居啊，还是其他品牌，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把对全村是对那个区域的消耗计入到自己成本里边的企业。
对，
他创造利润，然后跟村民去分享这个收入。以往是简单的把村民请过来雇工，是吧？给我酿酒，给我做饭，给我做房。现在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还要跟全体老百姓分红啊。这就是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你刚才说2009年是吧，从莫干山啊，叫北京小园，
嗯，
然后莫干山，就是一直到疫情前近10年的发展。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 标准化的问题啊，这个运营啊，这个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到了疫情前那年，基本上到了一个整个行业是一个最高峰的时候？
嗯，
当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你作为这个协会，正在做一些调整啊，政策层面的治理啊等等的东西。但是后来到了19年的高峰，是不是后来疫情这一来，又把你的很多的这个好多发展的进程规划就打乱了？
嗯，如果讲最高峰，疫情之前是资本投资最高峰。
嗯，
疯了。
对，我看到对，包括对你这个特资本对你的追逐，
对，疯了。那么有太多的资本，不管是上市公司的，
你说那是哪年？大概2017，更早两年，
2016、2017、2018、2019，
对，
这几年，
嗯。
民宿除了城市里这些投资的风口，民宿是乡村最大的一个投资风口啊！所有的资本，甚至我们可以说所有有实力企业都想进入民宿这个领域。那么2020年疫情一来，把这些资本给阻退了，告诉这些资本，
啊，就是因为疫情哈，如果没有疫
情，
等于这资本的
还会再疯狂
热潮啊，并没冷啊，
并没有冷
啊，
并没有冷。所以民宿虽然不管是北京还是莫干山出现十年时间了，但是它离真正的顶峰或者全盛时期还差得远，
还没到，
还差远。因为在这里边，过去的八年，民宿只是自然生长，也可以叫冯龙观点叫野蛮生长。有资本的加持，但是政府并没有发挥作用。可是从18年开始，政府开始发力了。政府的介入毫无疑问，一，营商环境的改善，二，法律制度的健全或者突破，那么三，资源的整合，政府整合资源的力度是最强最大的，然后政府的这种风向的引导和示范。所以以往的资本加持的话，我们会发现民宿的发展是极端的区域化的，比如莫干山，比如丽水。首先应该是莫干山，为什么丽水突然取代莫干山，取代湖州，成为浙江的新的民宿高地，是因为丽水市委市政府出手了。
嗯，政府。
对。那么但是很多区域政府没出手，所以就造成很多孤岛化的民宿发展。资本一定是跟着资本走，跟着市场走啊。但是政府出手之后，我们会发现在资本造成的这种投资高地之外，民宿的投资更均衡了。比如河南，比如北京郊区，比如现在的宁夏
中卫。
中卫，对。
嗯，
你是不是要说黄河宿吉？
嗯，
你去住过了吗？
我没住过，但我知道它是一个黄河边上。
嗯，
然后有一段野长城。
哦，
然后就是看这个，我感觉是看风沙，看这种荒芜的这种西北景色的地方。
嗯，
中
卫
这个民宿叫，这个民宿产品叫黄河宿集。
嗯，
住宿的集合，民宿的集合。黄河宿集是由莫干山的几个民宿前辈在那做的，他们把本身他们的莫干山已经形成强势品牌了，在全国也是领军品牌，然后他们就要拓展新的这个新的空间嘛，啊，嗯，他们很懂市场，很懂旅游，也很懂文化。那么，就像当年张贤亮
对
做的那套东西，
对，他那是
张贤亮贩卖的是荒粮，
对，
对不对？
拍红高粱那个，
对，
那拍是红，
是某部电影嘛？
对，
但是他的主打理念不就是卖贩卖西北的苍粮吗？
对，
黄河宿集走的基本上这条路数，只不过在苍凉之外又叠加了黄河，叠加了我们母亲河的文化。那么他们形成一种全新的民宿发展模式，就是几个品牌集群式的，区域上叫集聚，品牌叫集群，五六家品牌一起跟地方政府去谈判，你宁夏区政府你要给我什么条件，我的品牌才能落在这儿啊。那么实际上也代表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我轻资产了，我不投资。
嗯，
哦，
嗯，
我不投资，我输出品牌，
对，
输出市场，我输出管理，
营销，
输出形象。哎， 然后你当地方政府能有资金最好，你没有资金我去给你找企业去，
嗯，
但是我要条件，嗯，那么这种集群化的发展在全国来讲去年啊是最成功的一个模式，就是品牌抱团集群发展啊，地方政府呢来整合其他的资源。
你说去年是你说19年还是2020？
19年年底开始。
19年啊、哦。
对，黄河溯集、啊。
这是典型的。
典型的。
还有哪有还有哪有这种、
啊、阿那亚有吗？
阿那亚就是北戴河
阿那亚、
嗯。
阿那亚它是一个度假地产的概念。
嗯、对。
度假地产概念。
它有民宿的这种聚集吗、嗯、
它的民宿就是咱们说的那种楼房里边的民宿。
哦，
楼房里面
普通人家的，
对对对对、
嗯。
那么北京郊区有一个叫延庆的遥观岭，
嗯，
叫好像叫河宿，集合的河，河宿、
哦，
也是延庆的几家领军品牌，跟一个村谈判，这个村叫遥观岭村，
嗯，
然后在这个村里边去集体开发闲置农宅。做成一个民宿集群，两年的时间，这个村由原来没有任何的旅游的东西，到现在一跃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可以去看、
嗯。那这个模式、嗯、要这么说，挺容易复制的呀。你比如说北京这种缺乏天然自然资源，但是对于啊周末游这种刚才你说的严重的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那村多了。我们原来骑车路过北边多少个村一个一个的过，其实都不错，基础设施都特好，有文化广场，什么那个健身器械，
对，
那公共厕所都很干净，我觉得都具备了基本条件了。
所以现在北京有几个区县在民宿方面是动静很大的，比如门头沟，
嗯，
门头沟是号称8亿的资金用于乡村民宿的发展，
这是政府的，
政府的、
嗯，
对，因为它跟西城是接对着的，西城4亿，嗯、门头沟自己拿出4亿，这8亿合在一起，就是用于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
嗯，
啊，当然也对民宿企业给予奖补的，所以门头沟从前年到现在一直是北京的一个民宿开发的高地，
嗯，
政府的力度很大，然后企业的积极性非常高啊。那么而且门头沟是跟丽水接对的，
哦，
门头沟专门到丽水考察学习经验，然后又请丽水的领导到门头沟来传授经验，
北京向丽水学习是吧，
这是必然的啊，这是必然的，所以门头沟是一高地。然后刚才二位提到的延庆，就是你多次骑行的延庆、
嗯、对，
延庆是北京乡村民宿发展速度最快品质最高的，是因为政府的介入，是政府的介入，当然它又有非常好的民宿的企业，那么同时还有非常好的民宿社团，政府社团加民宿企业叠加在一起，所以延庆的民宿在北京起步不是最早的，
嗯，
但是发展是最快而且品质最高的。这两天他们在推延庆4个人家欢迎市民去过大年，
嗯，都什么人家？
世园人家，他们刚刚开过世园会吗？
世园会，
世园人家、
嗯、
啊。那么为了满足世园游客的接待，所以延庆区政府就认证了几百个特色民宿，叫世园人家，是挂牌的。
嗯。
那么第二个叫长城人家。
啊，这个
这是延庆现在
延庆对长城
罗里达道的长城人家，
对
归水人家。
哦，就女字边一个魏，那个叫归水，
归水那是母亲河，
百里画廊，
对，
沿着骑我们都
对
那时候，
对对、
嗯，
归水人家
水
打到4个人家，
哦、
嗯、啊，那么还有一个就第4个是冬奥人家，
冬奥会的
冬奥人家、嗯嗯，
那整个就是北京郊区的这些基本上没受疫情影响，可以说，你看你发展都是说、
嗯、受影响了，
嗯，
但是影响是好的影响，
哦，
所以去年11一床难求。
对、
哦，
历史上从来没有
等于大家远地儿去不了哈，
对，
都在北京周边。
北京的民宿就从来没有这么日子好过过。
哦，
以往一直是不温不火。我有一个院子，
对、
啊，然后一年我有40%的出租率、入住率，这就不错了。去年11从暑假开始到11，一床难求，然后又延续到元旦，然后。 春节的预订率又特别高，当然现在也受影响，也受影响。
说到这个问题，我又要提个问题啊，就不管是北京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或者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这个客源一般是什么样的构成啊？
回到你刚才讲到那个缙云丽舍，
对，
是丽水的一家民宿，是哪个县的？
缙云县，
缙云县的，
就是
缙云县
旁加一个山西的简称，那个缙，
对，这个县是这个字，但它那个民宿是就是靠近的缙
啊，靠啊，靠近云，
对
啊，缙云，
同音，
云字辈的，嗯，
同不同字了，
不同字了，
又是靠着云，
为了让大家好念哈，
对，
把那个字改。
这家民宿呢，是我第一次去缙云县考察，我考察的若干民宿之一，是留给我印象最好的，也是让我从中悟到民宿发展之道最多的一家民宿。这个民宿是由当地的三个人投资人合资把镇派出所大院给租下来了。
哦，
镇派出所到了镇区了，上楼了，
就是旧的派出所。
对，这个派出所是在这个镇边上，镇区的边上，跟镇区隔着一条河，在河对岸是在山谷的出口，然后就是一条河，然后对面才是镇区，所以这个三个老板把它包下来，然后改造成精品民宿。我们如果按照国家标准，它应该是精品酒店，因为它的房间数远远超过了民宿的国家标准。
多少间？
它应该有30几间房
啊。民宿咱们标准多少间？国家
标
标准
应该是14间吧。
啊，就是14间以下，
对，
叫民宿。
对
啊，超过了就叫
你叫旅馆，叫酒店了，
哦，
叫酒店了。
14间
啊。这家民宿在建筑、景观、生活内容上做的特别棒，然后就有了特别好的市场结构。我去调研的时候下午3点多钟，院子里边深圳的30几个年轻人正在下午茶。
哦，
这是我在全国各地民宿第一次见到有下午茶。
嗯，
以前咱们说下午茶只是在五星酒店才有，
酒店配置，
对不
对？
是城市的一种时尚的东西。
是的，
是彭老妈带回来的，是英国人的生活方式。
对，
我一进院子我就傻了，30几个人干嘛呢？下午茶，城市的欧式的生活方式能够被移植到乡村，丽水的缙云那可是深山区，而且还不是在县城，是在镇区里边，就让你感觉很惊讶。
那你跟着坐着吃了吗？他那小
吃啊，
哎，那他那个小点什么也有什么马卡龙之类的？
哎呀，一点
就是西点，
我们五星酒店
就是，那他是请了西点吃了是吧？哦。那这成本就大了。
所以咱们讲一花絮。
嗯，
为什么农家乐不行了？
嗯，
你其实肯定碰到很多农家乐
柴锅菜什么的。
对，为什么农家乐不行了？是因为农家乐那套生活方式生活品质达不到咱们要求了。
对，
农家乐咱们可以猎奇说吃一顿农家饭，
是的，
第二顿你还吃吗？你不吃。咱们实际上真正想要的还是什么？用当地的食材，当地的工艺厨艺做的城市的食物。所以如果有一个米其林大厨到乡村，当地的环境，当地的食材，甚至是当地的菜品，可是做出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是咱们要的。所以在缙云丽舍，我跟那个深圳这帮孩子，我说我是来搞调研的啊，可以一起吗？可以，问他们吧，几个问题。这个事儿我也讲了很多次，都讲这个案例。我第一个哪来的？深圳的。第二，你怎么知道他的？因为我都不知道。说自媒体，自媒体，所以现在民宿全是自媒体。
对
啊，但是现在民宿也有一个不学好的地方，民宿开始打传统的广告，地铁里边呀，火车站呐，啊，他开始这个，我觉得这不是，他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三一个，你来这干嘛？我们来搞团建。
嗯，
哦，是个公司啊。
对，来这搞团建。
哦，
我说你来几天？3晚4天，
挺长的，
挺长的。
嗯，
然后我们怎么来的？啊，我们飞到温州，温州再走高速，再到这儿，很折腾，
很折腾，
很折腾的。 然后我说去别的地方吗？不去。缙云和旁边这个叫什么线啊？木艺玩具那个线叫什么线？什么河？
云河。
那是有特别好的景区的，比如云河有中国十大最美梯田啊。我这么讲，你不去梯田吗？我们不去，我们要看梯田，不来这儿，我们上云南。
对，元阳啊。
对，三天四晚就在这院子待着。
哦。
哪儿都不去。然后我就问老板，老板娘，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啊，那你的客源结构是什么呀？他说你猜，啊，我说那你是三个三分之一呀，
嗯，
三分天下嘛？
怎么叫三个三分之一？
这个
本地人，
本地三分之一，
本地是指包括浙江、浙江吧？
丽水
啊，就丽水，
丽水
啊，就丽水啊，
浙江三分之一，
哦，
上海三分之一。他说您说这观点三分之一，他说在我是2018年去的。他说2017年还是这样的，就2017年之前他都是这三分之一。他说从2018年开始还是三分之一，但是内容完全变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三分之一。以深圳为核心的粤港澳三分之一。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京三分之一。
京津冀哦。
我说不可能，我说北京人不可能大老远到你这儿来的。他说没有不可能。他说有太多的北京人到我这儿来
福建，
一八年呢，一八年，所以为什么我很多地方讲课都讲这个案例，就是从市场这角度来切入的，就是我们的民宿，一要做好本地市场，因为民宿是文化，所以他对那个远程的那种市场就更有吸引力。
嗯，
民宿它首先的文化，它是房子。这房子都是有特色、有地方特色的，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它呈现的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是区域性的，又是有特色的。那么这种特色不就是对越反差大的地区越有吸引力吗？所以我们到缙云山居，我看这个，我就看缙云林社，我就看有几个地方非常吸引我。第一个，我是10月份去的，他们开始晒那个腊肉。
对，
然后。
南方家家户户都要做腊肉的呀，农民家里做腊肉就是做食材，挂在屋里是吧？挂在院子里边，黑乎乎，看着还挺脏啊，知道很美味，但是哎呀，感觉很脏。人家是把那个食材，那个猪头啊，什么什么，他挂到那个院子角落里边，而这个位置选取一定是摄影师、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因为你一进就看到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照在那个腊肉身上，哎呀，那个颜色美极了，完全改变我们对腊肉的那个黑乎乎的那种观感。
真细，
它可以当背景照片照相的，而它前面就是游泳池。现在游泳池已经成了精品民宿的标配
哦，
标配。所以去年我到房山搞调研，房山的即将做民宿的这些院子都在挖游泳池。而莫干山为了加强对民宿的管控，游泳池是需要政府批准才能挖的，没有游泳池就不能是民宿。这个游泳池往往没人游泳，但是
很多人拍照
得有，你没有这池子是不行的啊。然后它有一套这种外来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生活方式的柔和。
你说这个游泳池，这是不是年轻人现在是搞什么夏天泳池趴的一个需求的体现？
这个就是跟年轻人社交媒体化的这个生活方式相关嘛。
嗯，
大家的社交就是靠 PO 图，
嗯，
靠这个朋友圈，靠微博，靠 Instagram， 就是靠这个图片社交。你拍出漂亮照片，人家给你点赞，这个就是最强的这个社交关系了。
哎，那你看刚才小军你说从地域上三种构成啊，年龄上呢？
嗯，
有什么明显的划分吗？
第一个就是亲子家庭，
嗯，
爸妈，
嗯，
啊，这个80后带着孩子去，
嗯，
这两年，像戴布拉你们这种
九零后
甚至00后，
嗯，
成为主力了，
嗯，
成为主力了，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人口结构反映到民宿的这种消费结构，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民宿人的结构，
嗯嗯，经营者，
经营者， 就我们玩不转了，咱们说给 Devla 提供服务，你都不知道他要什么。
对，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种80后90后进入了民宿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的行列、
嗯、对，既是经营者也是消费者，
也是消费者，
是吧？这个改变很大。
嗯，
哎，这个就是我再说疫情这事儿哈，就我认为刚才小军说比如18年那个有个就是很大的改变哈、啊、包括这个其实民宿的高峰是我还原来以为到了疫情前是高峰后来降了，其实上还在上升，只是被疫情斩断了啊。就这种趋势呢，作为刚才也说了80后90后甚至00后啊成为这个消费的主体，那这个都是在中国经济特别发达，大家在一个享受了整个的就是各种红利啊各种高速发展的红利的情况下产生的对于民宿的这种消费需求，实际上是一种挺高端的需求，对吧？我觉得哈，从旅游的角度，那么疫情发生之后，你看现在这么多什么996，什么打工人，就是对于尤其你们这个正是社会这个主流的这个
打工人
啊，就也有自己，反正总之工就是在忙碌工作的哈、啊，这么一代人。由于疫情造成的经济的低迷，收入的降低，很多人就是失业也好啊，公司不景气，那未来会不会对于民宿消费变成了一种负面影响啊？有这个可能吗？
我可以先抢答一下吗？
啊，对，我先问你，然后再听咱们专家说。
我觉得现在就以我跟我朋友啊这样的，包括我有时候看文章有感觉，年轻人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你想要逃离你的工作状态，
嗯，
是大家不愿意，尤其是你如果996，有些公司还大小周，你在你的休息日，你想要完完全全的脱离你平时的那个工作状态，但是你又不可能出远门，
嗯，
那你最方便的就是其实就两条路，一条是有些人会在城内找大酒店，就是我们叫这个叫什么 city stay 还是 weekend stay 之类的，就是你在这个周末你要不住家里去住酒店，你去享受酒店服务。
等会儿，你说句不好听，我觉得这不有毛病吗？他们说啊，就是在城里，
对，
然后不住家里，
对，
尤其好多人还租的房子，
没错，
跑酒店再花一次钱，
对，
服，
对，
啊，多吗这种？
还挺多的。
干嘛呀？在酒店？
在酒店就享受酒店服务呀，酒店吃下午茶呀，就干酒店游泳池游泳呀，就干这事儿嘛。
行。
然后还有就是乡村嘛，像我们如果开个车，你到这个郊区去，然后就住个农村的院子，然后但有些人可能也享受一下这种，比如说自己做做饭呀，或者享受一下这种。嗯，种种花呀，逗逗狗呀，这种生活其实也
猫
对
逗狗
也就两条路，
所以这个还挺刚需的。你要这么一说，
我觉得是因为你必须要找一个宣泄口。你越是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你焦虑感越强或者压力越大，你越需要完全换脑子的一个环境。
对，
我觉得在
就是必须得环境改变，都不是说我自己去听听音乐，在家里看看书，能够把自己。不离开的哈，
没错，
得有一个大的环境的，
没错。而且像刚刚找找讲的，就是民宿它贩卖一种生活方式，
嗯，
然后你其实很需要找一些跟你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人去沟通，
对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民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嗯，所以小军，你认为也是这样啊？疫情不会让这个势头去有大的逆转，未来就是一旦疫情有个。基本的控制稳定之后，还会在这民宿这件事再会从消费到这个投资啊运营还会继续的发展。
嗯，去年有一份担心就是这个市场彻底没了。嗯，大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因为安全的担心啊，收入的降低啊，可能就没有消费能力了，也没有消费意愿了。但是去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明节的时候浙江的民宿就复苏了。然后慢慢的到了暑假，全国民宿就复苏了，而且民宿是在不仅仅在文旅行业，甚至我们可以说在绝大多数的这种消费领域里边是率先复苏的，而且这个复苏是报复式的。
嗯，
去年三月份我提出这观点，我说按照我们对非典之后的判断，民宿的复苏应该是报复式的、井喷式的，很多专家不同意，说不可能，但是事实证明不仅仅是井喷式，是报复式的，而且达到了历史的最高预期，最好的市场从来没有过的。
哎，这有意思，这个看来可以再动一下投资或者参与一下民宿的心哈。
没问题，
是吧？
没问题。
从那个未来发展上，
对。
我想说，最后能不能让张老师给大家推荐几个北京周边的民宿可以去的地方？
对，我就不怕点那个地方名字，没问题。
或者您觉得、
哎、包括你个人的都可以推荐、
哎，对，全国范围内吧，也就不用北京周边了，听众遍布全国。
如果让我推荐民宿的话，挺难的这个事儿，大致几个，嗯。北京的比如刚才说的合宿
在
关岭延庆
的遥关
岭
村啊，遥关岭村
确实是不错的、
嗯、好
啊。那么北京还有一个选择标准，就是北京市文旅局刚刚出了一本书，就是叫北京精品民宿，凡是上这本书的应该都不错，
嗯
啊，应该都不错。那么比如莫干山，嗯，这当然叫口味不一样了。如果对艺术感兴趣，可以去王旅长家。民宿品牌我记不住
啊，
主人叫王旅长，
就那三个字儿。
哎，王旅长，
嗯、
艺术民宿、嗯，两口子都是从意大利回来的，
网上能搜到，
能搜到、嗯、啊。这个两口子都是玩艺术的，而且是现代艺术。
哦哦、那这名字
啊，
起的一点都不意大利。嗯、王旅长，
王旅长是江湖人称王旅长，他那个民宿品牌我记不住。
啊，
西坡，
西坡也不错，也不错。那么莫干山还有一家民宿，这个品牌我又记不住啊。他们这个民宿特色是图书馆，
哦，
他是把村委会的老房子改造成一个硕大无比的一个图书馆，两面墙全是书，啊，空间非常棒，是一个非常好的阅读空间。嗯，还有一个是农民办的，我叫农宿，它不能叫民宿，我说的民宿它是咱们城市去相
对
开的，它是一个农民办的，我叫农宿。这个人呢叫江湖人称叫潘，叫教官，姓潘叫教官。
嗯，
他这个设施设备比不上咱们说的精品民宿，他是农家乐改造升级的，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游览莫干山的方式，叫教官带你去巡山。
哦，
实际上很简单，我是村民，我当然对这村了解。二位你要去我们老家了，我带你看这户
是是
看那户，这个宅子有什么历史是吧，这个大槐树有什么故事，他给起一名叫教官带你去巡山、
嗯、
实际上就是家访，就是探访。
对，
但是他因为他是当地人，所以他能够如数家珍，而且妙趣横生的给你讲俩小时仨小时，带你走一圈，
这就主人文化，
主人
发力了，
这个是其他民宿主人做不到。二位你如果还骑行去延庆的话， 嗯，
嗯，
你不妨去这个叫原乡里。
那我知道原乡里美式小镇，是吧？那那挺早的，
挺早的，
那个挺早的。
啊、原乡
里也老搞社区活动，
对 对， 对，
一块主妇一块画画，
没错没错，
知道那个
啊，
对，
原乡里
是的
啊，原乡里的这个宁波的新宿不错，
嗯，宁波
龙观禅那不错，龙观禅那的创始人是宁波一位非常著名的永聚的传承人。
哦，我知道那
地方
戏
永聚、
那个、就是宁波的剧，
对
对，
宁波的剧，
对对对
啊，他是戏剧家，所以把永聚的文化导入到了他的龙观禅那、
哦、
而且他们在全国第一个发明了一个全新的民宿生活，叫沉浸式的永聚演出。
哦，
就是他民宿就是演出剧场，
这门槛高了，
对对，
是吧？这一般人还
重客就
是
演员。
哦哦，
你可以演，你还看别人演，别人看你演。
我知道，就是你是剧的一部分。
对，这是真正的小剧场。他去年搞，2019年年初搞的，搞得非常好。
哦、这玩的有点儿，
对，
有点意思。
我们正在跟他探讨，就是让他们来引领叫艺术民，叫戏剧民宿的这个标准化。
哦，
这真的，我们说电影观看对观众提出要求，这个对住客提出要求
啊。对
啊，
嗯，
哦，
所以这种特色的民宿，
对，
现在就是是疫情之后一个重大的发展趋势。
对对对，
亲子，包括宠物民宿。
哦，
啊，包括昨天前天我们跟北京市文旅局和市委宣传部开会，我来提出的叫我们要打全国各地打造一批书香民宿。
嗯。
把城市的阅读空间和乡村的民宿空间结合起来， 那么民宿就变成了乡村的文化传播的阵地和窗口，
互相的
对
互动。
住客呢又可以看书、借书、买书。那么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以书为媒，能够形成一种新的一种生活，那叫书香民宿。所以这种特色民宿发展会是一个主流。
对对，
嗯，
所以玩法特别多啊，
特别多。嗯，一千个民宿主人，一千个民宿主人有一千个民宿。
对。想当一个好民宿主人，自己先有点本事出来哈。本事越大，对对，这个民宿都那个，整个就不一样。好，那咱们就录到这儿。
好，
吃点水果。
谢谢，
啊、
谢谢，
咱们就可以停了。好，
谢谢二位。
啊，对，
谢
谢听众，谢谢听众。
嗯，
好，听众们，拜拜，
拜拜，
拜拜。
拿点水果，我这边你热的够呛吧？